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2015年3月10号北京时间傍晚6点，美国东岸时间早上6点，从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赵婉成。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包括：美国有47名共和党参议员提出批评警告伊朗，说伊朗与奥巴马谈判达成的任何核协议只能在2017年初奥巴马离开白宫之前有效。美国跟韩国官员表示，美国驻韩大使在首尔遇到袭击之后，两国的同盟关系更加紧密。印度总理出访3个邻国，在印度洋上跟中国争锋。台湾藏人团体纪念西藏暴动56周年。独立的非政府组织在中国遭遇寒冬。我们还有其他内容，欢迎收听。好，节目一开始，首先我们来关注美国总统奥巴马对向伊朗发出警告的47名共和党参议员提出批评。这些参议员星期一警告伊朗说，伊朗跟奥巴马谈判达成的任何核协议只能在2017年初奥巴马离开白宫之前有效。奥巴马总统在白宫对记者说，这些共和党人的行为具有讽刺意味，因为这些参议员看上去是要跟伊朗的强硬派站在一起。他说，这是一个不同寻常的联盟。伊朗外长扎里夫也对共和党参议员的警告信提出批评。他说，这封信没有法律价值，基本上是一个宣传伎俩。他说，如果下届美国政府撤销与伊朗的任何协议，这将是公然违反国际法。共和党参议员在给伊朗的信中说，如果伊朗与美国和其他世界5强国达成的任何协议没有得到美国国会的批准，那么国会将把这份协议视为是仅仅是奥巴马本人和伊朗最高领导人哈梅内伊之间的行政协议。美国副总统拜登担任参议员36年，他说这一封信可能削弱未来美国总统就国际协议进行谈判的能力。那么有关于跟伊朗的核谈判，美国总统奥巴马说，美国跟伊朗的谈判代表已经在伊朗核项目的问题上缩小分歧，但是他表示，如果最终无法达成可接受的协议，美方也为终止谈判做好了准备。有关详情，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格林的报道。
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在星期天的面对全国电视节目中播放一段对奥巴马总统预先录制的采访。奥巴马在访谈中表示，美国与伊朗达成的任何协议都必须允许西方的检察员确认德黑兰没有再发展核武器。
在未来1个月左右，我们将能够决定他们的系统是否能够接受一个非常合理的协议。如果真像他们所说的，他们只对和平用途的核能项目有兴趣，如果他们的制度能比以往更加透明，如果我们能够确认事实上他们没有在发展核武器系统，那么就能够达成协议。但这将需要他们接受西方国家对其核项目的检验与限制，他们对此仍未松口。
在这个访谈节目的后半段，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表示，在防止伊朗发展核武器方面，他与奥巴马总统的目标一致，但是对于如何实现这个目标有不同的意见。
我不相信在集权国家所做的检查，这在朝鲜行不通，他们违反协议，然后欺骗检查人员玩捉迷藏；在伊朗也行不通，他们欺骗检查员把他们耍得团团转。他们就在检察员的简皮底下建立了2个秘密的地下核设施，检察员也没有检查出来。而我们包括美国、以色列和英国的情报系统直到几年之后才发现，因此我会更加谨慎。事实上，我建议伊朗的核项目应该外包给西方国家，这样可以简化检查的程序。
内塔尼亚胡也反对与哈马斯武装组织同伙的政府进行谈判，哈马斯拒绝承认以色列存在的权利。以色列将在这个月稍晚举行议会选举，在选举前夕，内塔尼亚胡上周对美国首都华盛顿进行了一次引发争议的访问，在美国国会发表演说，并称美国与伊朗可能达成的协议是一个糟糕的协议。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为了要对付伊斯兰国激进分子，现在伊拉克部队在从伊斯兰国手中重新夺回提克里特的战斗中呢，现在已经小有进展。与此同时，美国领导的联军继续对叙利亚和伊拉克境内的激进分子发动空袭。星期一的13次空袭大都集中在科巴尼以及费卢杰附近。五角大楼发言人沃伦上校星期一说，美国及其伙伴在去年8月开始行动以来，已经发动了将近2800次的空袭。库尔德武装人员在伊拉克东北部试图赶走伊斯兰国激进分子。美国之音土耳其语组记者安瓦尔在基尔库克地区目睹了大量的空袭。美国国防部官员说，联军过去一天来向那里发动了2次空袭。但是美国没有加入一星期来伊拉克部队和什叶派穆斯林武装人员向提克里特发动的攻势，那里是处于南有政府控制的巴格达、北有伊斯兰国控制的摩苏尔中间的一个要塞。在这同时，有关官员星期一说，一名德国妇女在叙利亚与库尔德民兵成员并肩作战时被打死，那里是打击伊斯兰国组织战斗的第二前线。那么就在争取夺回提克里特战役升级之际呢，现在伊拉克出现了两个令人非常担心的重大问题，也就是一个就是伊朗的角色究竟是什么，另外呢就是伊拉克境内的教派的分歧越来越扩大。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驻五角大楼记者巴布的报道。
久而不绝的提克里特战事影响了打击伊斯兰国激进分子的步伐。这个城市自去年6月起被伊斯兰国占领。
我们的部队在按计划推进，尽管伊斯兰国激进分子埋了许多炸弹来阻止我们前进。
虽然是同样的敌人，但这次对抗激进分子的战斗是不同的。在空中没有美国的支援，而在地面战场，伊朗人正在援助什叶派民兵。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周四说，提克里特的情况正是海湾诸国所担心的，也就是伊朗在接管伊拉克的力量。另一个担心的问题是教派暴力。逊尼派领导人表示，伊拉克政府未能支持他们。
政府对逊尼派部落是观望态度，同时却关注和支持来自各地的什叶派民兵去夺回被伊斯兰国占领的地区，而逊尼派部落没有武器。伊拉克已经陷入教派之争，切不可重蹈覆辙。
在华盛顿，军事将领的警告越来越多。
我们在仔细观察，如果这成为种族清洗的一个借口，那我们的行动就是有问题的，我们就必须调整我们的行动。
指挥战斗的将领发表了不同的看法。美国支持的伊拉克总理阿巴迪曾呼吁保护平民，但是他在声明在对抗伊斯兰国的战争中没有中立。人权观察的乔·斯托克说，这一态度可以成为暴力的借口。
Even very recently, we've seen...
甚至最近我们看到这些民兵在这些行动之后做出了恐怖行为。
这些恐怖行为包括拆毁房子甚至杀人。这段手机拍摄的视频在这周出现在社交媒体上，但是美国之音无法证实它的真实性或拍摄时间。视频显示一个逊尼派男孩被穿着伊拉克军装、佩戴伊拉克徽章的男人俘虏，2秒钟后这个男孩被枪杀。
犯下这种罪行的人应该受到惩罚，但是现在还没有任何惩罚。
随着战争在伊拉克北部的继续，官员敦促伊拉克人和参与其中的伊朗人采取克制，但他们都意识到教派冲突这个火药桶随时可能爆炸。美国之音记者巴布五角大楼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下面我们来看看有关于乌克兰危机的最新进展。乌克兰总统波罗申科说，亲俄反叛分子已经从乌克兰东部的前线撤走了大量的重型武器，并且表示乌克兰政府也已经撤走了他们大部分的武器。波罗申科星期一在国家电视台上还说，为了给为期3周的停火带来破坏的袭击显著减少了， 他说，自从2月15号在白俄罗斯宣布了由国际社会斡旋达成的停火协议以来，有64名乌克兰军人被打死。美国总统奥巴马星期一在华盛顿与欧洲理事会主席唐纳德·图斯克举行会谈，讨论旨在反制俄罗斯重绘乌克兰边境线企图的统一战略。在会谈之前，欧洲理事会主席图斯克在《纽约时报》的采访中说，欧洲还没有做好就莫斯科在乌东反叛活动中被普遍认为所挑起的作用施加进一步制裁的准备，尽管停火线附近的挑衅活动不断。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奥巴马政府现在正在努力跟一些国家达成贸易协议，这包括跟11个环太平洋国家的跨太平洋伙伴协议，还有跟欧洲的一个协议。但是呢，让贸易伙伴签署这些协议，而且还可以得到国会的批准，这意味着要解决很多很多的分歧，其中呢，就包括有关国家怎么样来管理自己的货币。有关情况，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兰德尔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工会和其他对自由贸易持怀疑态度的人抗议说，一些国家操纵本国货币汇率，使自己的出口产品在世界市场上获得价格优势，损害了美国工人的利益。参议员查克·舒默表示，华盛顿必须做出更多的努力维护美国工人的利益。
我们把这个问题太不当回事，据估计有数以百万计的就业机会因此消失。
卡内基梅隆大学经济学教授李·布兰斯泰德说，压低货币汇率会让出口国家获得很大的好处。
汇率压低，那些国家的产品价格就人为的低廉，我们的产品价格就人为的昂贵，这等于是那些国家对出口产品提供补贴，对进口我们的产品征收关税。
布兰斯泰德说，其他国家可以通过增发货币、购买美国货币或政府债券来改变自己的货币汇率。布兰斯泰德说，对美元的需求增加会使美元汇率上升，对其他国家的货币需求减少就会使他们的货币贬值。出于对制造业就业状况的担心，一些美国国会议员指出，新的贸易协议必须禁止操纵货币。但布兰斯泰德说，这种管制也可能阻碍美国的经济政策，如联邦储备委员会维持超低利率的政策。这种政策可能会产生压低美元比值的意外效果。一些专家表示，在几近达成的跨太平洋伙伴协议中增加有关货币操纵的条文，可能导致协议流产。美国国务次卿凯瑟琳·诺维利表示，假如不能达成协议，美国工人可能会受损。
假如我们不能促成协议，协议当中就有可能包含一些不公平的规则，有关标准可能会定得很低，可能会阻碍我们出口美国工人和农人出产的东西。
华盛顿正在跟11个其他环太平洋国家商谈跨太平洋伙伴协议，跟欧洲国家商谈跨太平洋贸易和投资协议。华盛顿必须解决货币问题以及其他几个问题才能签署协议。另外，国会还在审议另外一个叫做促进投资权限的协议。按照该协议，国会可以接受或否决贸易协议，但不能推迟或修改。有关问题目前仍然悬而未决。参议院主管贸易问题的委员会主席奥林·哈奇表示，占国会参众两院多数的共和党人都支持贸易，因此更有可能最终批准这些协议。美国之音记者兰德尔，华盛顿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前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现在可能有政治的麻烦了，因为他在担任国务卿期间使用个人电子邮件账户来处理公务，而且数量非常庞大。现在呢，这个事件可以说是正处于争议的中心。民主党人非常非常盼望希拉里·克林顿的总统竞选活动在几个月后能够拉开帷幕，可是共和党人则抓住这个机会，试图在邮件争议的这个事件上大做文章。下面就是美国之音记者马龙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在国务院证实希拉里·克林顿在担任国务卿期间使用个人电邮账号而非政府电邮地址处理公务之后，争议随之而来。国务院官员说，没有规定禁止使用个人电邮账号处理公务，而且克林顿从来没有通过个人电邮收发机密信息。但批评者认为，他可能通过这种方式隐瞒了一些信息。 克林顿在推特账户上说，他希望公众看到他的电邮，并请求国务院公布那些电邮。国务院官员表示，审查电邮的程序已经启动，但将花费数月才能完成审查。克林顿电邮事件引起国会共和党议员的批评，他们中的一些人是众议院一个特殊委员会的成员。这个特殊委员会设立的目的是调查2012年美国驻利比亚班加西领事馆遭袭事件。美国大使克里斯·史蒂文斯和另外三名美国人在那起恐怖袭击中丧生。共和党人认为，当时身为国务卿的克林顿本应在提供保护方面做得更多。来自南卡罗来纳州的国会众议员特里·高迪是那个委员会的主席，他说他非常希望看到那些电邮。
只有他给出了完整的记录，委员会才能去问他，问他的律师，问他的电邮提供方，确保我们能获得美国民众有权知晓的一切信息。
电邮争议发酵的同时，民主党人正热切期待克林顿在几个月后的某个时刻宣布参选总统。克林顿这个星期似乎对此有所暗示，他在一个支持女性候选人的政治组织艾米丽的名单发表演讲时说，
你们就不想看到更多的女性竞选国会议员吗？你们难道就不想有一天看到美国女总统吗？
希拉里·克林顿和她的丈夫前总统比尔·克林顿由于在电邮事件上有所隐瞒而备受批评。弗吉尼亚大学政治分析人士拉里·萨巴托说，
我们知道他们喜欢隐瞒，通常不愿意公开透明。他们常常认为有两套规则，一套适用于他们，一套适用于其他人。
萨巴托很快补充说，很多人期待克林顿会在2016年竞选总统，他也在进行准备，但这个争议对他有什么影响，现在下结论还为时过早。
如果电邮真的公布了，而且里面有什么爆炸性的内容的话，那才真会有显著的政治影响。如果没什么爆炸性的东西，这个事情就会慢慢的淡去，就像其他很多事情一样，刚发生的时候看起来很大，但之后就没什么影响了。
另一些分析人士认为，电邮争议可能会给克林顿引来政治麻烦。国家杂志资深政治分析人士汤姆·德弗兰克是美国之音新闻热点节目的嘉宾。德弗兰克说，
说他们喜欢搞隐瞒还是客气的，他们是对这个上瘾。这也就是为什么克林顿夫妇老把自己夹在危机和灾难之间，这不明智。
最近的民调显示，希拉里·克林顿目前是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提名的热门人选，但电邮事件让一些民主党活动人士感到担心，他们可能更倾向于寻找另外的候选人。有意参选2016年总统的民主党人有现任副总统拜登、前马里兰州州长马丁·欧玛利、来自弗吉尼亚州的前国会参议员吉姆·韦伯，以及来自佛蒙特州的独立参议员伯尼·桑德斯。美国之音马龙，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现在我们把目光转到了美国国内，在上个星期五晚上，有一名没有携带武器的黑人青年被一名白人警察开枪打死。发生在美国威斯康星州麦迪逊市的这起事件呢，民众反应非常的激烈。星期天晚上，民众举行了烛光守夜，这是最新一起黑人青年被白人警察射杀的事件。这种事件呢，加剧了对美国执法部门内种族偏见的担忧。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杨明在华盛顿的报道。
星期天晚间，各界民众在托尼·罗宾逊曾经居住的公寓外举行烛光守夜。19岁的罗宾逊家住威斯康辛州首府麦迪逊市。当地警察局长迈克尔·科瓦尔说，上星期五晚上，警官马特·肯尼接到报告，说有一名男子在公路上躲闪来往的车辆，并且据称这名男子还打了另外一人。科瓦尔说，45岁的警官肯尼跟随嫌疑人进入一个公寓，在头部遭嫌疑人击打后，警官肯尼开枪打死了这名手无寸铁的青年。麦迪逊市长索格林称，这次枪击事件是无法形容的悲剧，他表示将透明地把调查结果公布于众。目前威斯康星州司法部正在对此进行调查。肯尼目前正休带薪行政假。这次警察枪杀黑人青年的事件发生在美国纪念血腥星期天50周年的同一个周末。50年前的3月7号，阿拉巴马州塞尔玛的警方暴力驱赶从塞尔玛步行到蒙哥马利的游行人群，导致上百人受伤。那次著名的民权运动被称为血腥星期天。去年8月9号，另外一名手无寸铁的黑人青年布朗在密苏里州佛格森镇被白人警察威尔逊开枪打死，但威尔逊被免于起诉。这次事件引发了全美各地抗议执法部门过度执法的示威活动。肯尼是一名有12年警龄的资深警官，在2007年的一次执法活动中，一名男子用枪对准警察并拒绝放下武器，该名男子被肯尼打死，肯尼被宣布无罪并受到表彰。威斯康辛州法院的记录显示，黑人青年罗宾逊去年因武装抢劫表示认罪，被判缓刑6个月。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上个星期被凶手持刀割伤的美国驻韩大使李伯特已经从首尔一家医院出院。李伯特星期二对记者说，他感觉非常好，期待完全康复。他说，这当然是一次很可怕的袭击，但是我现在能够走路，能够说话，抱我的孩子，拥抱我的妻子，所以我感觉真的非常好。我的胳膊还需要做一点复原，脸部感觉很不错，靠着了了不起的医学专家，我的感觉真是好极了。李伯特遇袭之后，右脸颊的伤口缝了80针。袭击者是一名同情朝鲜的男子。李伯特大使说，在他遇到袭击之后得到很多人的支持，因此他更加深了对韩国的感情。他表示很快就会重新开始工作。42岁的李伯特强调说，他在首尔感到非常非常安全，但是他补充说，事件发生后，美国官员将认真审查安全政策。上星期四，一名反对美韩军事演习的韩国活动分子持刀袭击李伯特，当时李伯特正准备在首尔一个会议厅发表演讲。有关当局星期天说，55岁的嫌疑人金基宗可能被控谋杀罪。朝鲜官方的朝中社对这起袭击事件作出反应，称袭击是正义的惩罚，以及对美韩军事演习的坚定反对立场。首尔警方说，金宗基这个人在1999年到2007年期间前往朝鲜7次左右，但是金基宗否认从朝鲜接受过任何指示。那么美国跟韩国的官员也表示，美国驻韩大使在首尔遇到袭击之后呢，两国的同盟关系更加的紧密。美军一位高级将领说，美国同样的希望韩国跟朝鲜最终能够以和平的方式走到一起。有关详情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在华盛顿的报道。
3月5号遭遇持刀袭击的美国驻韩大使李伯特即将出院。3月9号星期一，韩国总统朴槿惠到医院看望他。
美国和韩国人都对你勇敢地应对这个事件印象深刻。我认为通过这次事件，韩国和美国的关系更加的紧密。
李伯特在住院期间曾发出信息称，期待早日康复，为强化美韩同盟关系而努力。 据信嫌疑人袭击李伯特是为了抗议美韩年度联合军事演习妨碍了韩朝统一。在此之前，美韩联合军演如期举行。在持刀袭击事件之后，韩国国防部长韩民球曾到军演的一个指挥部访问。驻韩美军司令陆军上将斯卡帕罗蒂说，韩民球的来访有助于加强两国军事同盟关系。
演习和培训正进展良好，他的访问振奋了每个人的精神。
美国目前在韩国驻有28000名军人，这一部署被两国政府认为是遏制朝鲜侵略行为的安全保障，但被朝鲜当局和韩国一些人士指责为阻碍南北统一的关键因素。3月8号星期天到韩国访问的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副主席海军上将温尼菲尔德说，过去60多年来，驻韩美国军人为朝鲜半岛和平与稳定做出了牺牲。他说，大家都希望朝鲜和韩国最终能统一或者以其他的方式走到一起。他还说，没有人知道最终结果会怎么样，但美国希望结局会以非常和平的方式产生。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接下来，我们在美国之音的节目当中，我们来看看有关于印度总理的出访。莫迪总理是在星期二开始访问印度洋上的3个邻国，而这一次的访问呢，他是试图在中国势力与日俱增的一条海上战略带加强新德里的影响。印度总理此行的主要目的是促进安全联盟，但是呢，也是在印度洋上要跟中国来争锋。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帕斯里查在新德里的报道。
莫迪总理这次访问的第一站是塞舌尔，然后前往毛里求斯和斯里兰卡。虽然这是三个很小的岛国，可是莫迪给予极大重视。他是33年来第一位出访塞舌尔和28年来第一位出访斯里兰卡的印度总理。印度外交国务秘书苏杰生说，新德里希望向这些国家传递实质性的良好愿望。
We are looking at our visit, our interest, the possibility.
我们重视对这些国家的访问，重视我们的利益以及相互合作机会。我们非常看好和这些国家的关系。
除了加强经济纽带之外，莫迪还将促进海上合作，寻求成为印度洋地区的主要安全保障。这样做的目的一部分是削弱中国和这些国家的安全合作。北京向印度洋地区推进引起了新德里的不安。新德里国家海洋基金会负责人维杰萨库亚说，印度将协助印度洋邻国建造海上基础设施，提供海上巡逻艇、飞机、侦察艇等技术系统。
The very fact that the Indian Ocean has been named after India.
印度洋以印度的国名来命名，这个事实表明它在印度的战略考虑上有着非常非常重要的地位。印度90%的贸易量和75%的贸易额都是通过印度洋运输的，所以新德里确保印度洋地区的和平与稳定是非常必要的。
印度总理莫迪将在毛里求斯宣布一艘1300吨的海岸巡逻艇开始服役。莫迪此行共5天，期间将访问斯里兰卡。印度试图加强和斯里兰卡政府之间的关系。印度外交国务秘书苏杰生说，印度希望为重建斯里兰卡做出更多努力。
我们认为扩大对斯里兰卡的投资，创造就业机会，是促进两国关系的好办法。双方都有一些大型项目投资，可是我们非常希望进一步的扩大。
印度希望签约的项目之一是在廷可马里港建造一座500兆瓦的水电站。在上届斯里兰卡政府期间，中国成为斯里兰卡最大的外国投资者。可是有迹象显示，新政府试图在基础设施建设领域摆脱北京的主导作用。对于印度官员来说，这是一个好消息。他们对中国在非常靠近印度南端的地区扩大影响感到不安。上星期，斯里兰卡暂停了中国在斯里兰卡的最大投资项目，即将近15亿美元的科伦坡港口城项目。莫迪原计划还将访问另一个印度洋岛国马尔代夫，可是由于逮捕前总统纳西德在国内引起政治动乱，不得不取消了行程。莫迪不是对印度洋国家发起外交攻势的唯一的一位高级领导人。去年9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问了马尔代夫和斯里兰卡。美国之音帕斯里恰新德里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待会节目中呢，还要谈到台湾藏人团体纪念西藏暴动56周年。另外呢，在中国的独立的非政府组织在中国的活动呢，可以说遭遇到了寒冬。下面我们就先来看看有关于马航370航班失事1周年的有关报道。我们也知道，在去年的3月8号，马航370航班从吉隆坡飞往北京，飞机起飞40分钟之后，所有的联络信号全部消失，这架飞机到现在都还没有被找到，据认为已经沉到了海底。可是当时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这类事故是不是还会发生呢？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普雷苏蒂的报道。
马航370航班从吉隆坡起飞后不到1个小时，飞机同外界的所有的通讯就都停止了，并且从雷达上消失。最初的搜寻区域是在这里，但是后来呢，搜寻区域一直在变化着，尤其是在马来西亚军用雷达发现飞机最后传出的讯号来自更为北部的地区之后，而且飞机又继续飞行了7个小时。国际民航组织负责设定国际间的航空标准，马航事故之后，这一组织建议所有的飞机在正常情况下每15分钟，紧急情况下每1分钟都报告一次它所在的位置。
这一系统付诸实施以后，每分钟都能够跟踪飞机的去向，这将有助于确认航班的具体位置。
在搜寻马航370的过程当中，还动用了水下的搜寻仪器，以期获取飞机数据记录器黑匣子的讯号，但是黑匣子的电池只能够工作30天。另外，搜寻人员一度以为听到了失踪班机上传来的声音，但是后来发现这些声音是海底生物发出的。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的前事故调查员苏琪专门就马航370航班事件写了一本书，他建议要改变飞机上使用的声波，
以便飞机有单独的可分辨声波，或许像摩斯密码那样让我们知道哪些声波是从哪架飞机，至少是从哪一架飞机上传来的。
还有专家建议飞行数据记录器使用不沉的材料。盖宝是美国的一名商业飞行员，他说，
如果记录器一直飘在水上，而且有某种能够看到或者被电子装置搜索到的装置，那么将大大的加快整个过程，并且能够省下搜索过程当中花费的$1000万。
专家们一致认为，航班失踪确实罕见，但是还有可能会发生。上述科技被新的飞机采用之后，失踪的可能性将会降低，不过这还需要几年的时间。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普雷苏蒂在华盛顿的采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星期天在台北有一个活动叫做下一站西藏，这个游行活动有几百名流亡藏人参加，他们纪念藏人在56年前的3月10号为反抗中国军事入侵而发生的抗争，也声援藏人争取自由人权的诉求。有关情况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参与活动的示威者穿着藏族服装，挥舞着西藏旗帜，并举横幅高呼停止迫害吐蕃人权，达赖喇嘛回西藏，停止吐蕃文化大屠杀的口号。这个年度活动标志着56年前西藏首府拉萨发生的一场反抗中国军队占领的行动，那次行动促使达赖喇嘛流亡到印度。在台藏人福利协会会长扎西次仁说，他希望国际社会能为藏人的困境发出声音，对中共在西藏的高压统治施加压力。扎西次仁说，
因为我们的诉求跟中共是说，我们要宗教自由，还有人权自由、民主。那达赖喇嘛要回去西藏，按政治方要 release， 这些是平常我们讲的，但是中共也完全不听。所以我们希望每一个国家的领导人要讲几句话，为了西藏人权和自由。所以我的诉求跟要求就是在这个。
在台藏人福利协会副会长丹增南达还提到，保留西藏文化是流亡藏人最重要的任务。丹增南达说，
就是我们有追求那个 autonomous 那个 region 高自治的一个自治，因为这个我们为什么我们要追求这个？因为这个缘故就是我们的追求是不是地，我们的追求就是那个我们的有一千年的那个宗教信仰的一个文化，然后我们的语言，这个我们要保留下来。这个现在如果我们要追求地的话，这个就会灭掉，那就有地就没有用。所以最终一个民族的一个存在，就是它的文化跟它的语言。
中国一直以来都在为其严厉的西藏政策进行辩护，表示西藏以往都处于贫穷、残暴的剥削和经济停滞状态，一直要到1950年，中共军队和平解放西藏才改变情况。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接下来我们把目光看到香港，香港泛民主派立法会的议员星期一首次发表联署声明，重申拒绝接受任何根据人大常委会8月31日限制性框架决定制定的政改方案。此前呢，清政府的建制派发起舆论攻势，向泛民派施压。最近有权威建制派消息人士说，如果政改原地踏步的话，特首梁振英有可能重推23条公安条例的立法。有关详情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海燕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泛民主派的全部27名议员3月9日出乎意料地发表联署声明，批评人大常委会有关香港特首选举的831决定指鹿为马，将一个剥夺选民提名权的选举制度定义为普选，违反基本法第25、26、39、45及68条等，并违反中央对香港在2017年落实普选的承诺，以及港人对普选的期望。包括多名被外界盛传为撬票对象的温和派议员都参与联署的声明，表明必定否决831框架下的假普选政改方案，并要求全国人大推翻831决定。据报道，发起联署的泛民泛和会召集人、公民党党魁梁家杰表示，政改是大是大非，不允许有任何想象空间，一定要立此存照，并重申声明代表了泛民如果与北京会面所抱持的立场。梁家杰表示，近日北京在两会期间放风，称人大831决定没有任何改变可能，显示中央立场只会越来越强硬，重申如果泛民主派带住先假普选方案，就要带一试。针对近日引发政坛风波的有关泛民否决政改方案将有助于梁振英连任的说法，梁家杰表示，如果没有制度上的改变，梁振英2号、3号也在排队上台，没有分别。去年8月20日，没有参与泛民议员首次否决831框架下政改方案联署的黄玉民，这次也加入联署。黄玉民没有出席泛民议员的联合记者会，不过事后发表书面声明，批评人大本身是橡皮图章，没有港人授权。831决定下的政改方案是披上普选外衣的假货。黄玉民表示，政改第二轮咨询结束后，泛民主派受到铺天盖地的舆论攻势攻击，其中一些人也许会一直动摇，为了表达坚决反对政改方案的立场，因此再次发表泛民议员的联署声明。香港城市大学政治学讲座教授真普联召集人郑宇硕星期二对美国之音表示，目前的形势迫使泛民议员需要再次向社会清晰地重申立场，以此来回应建制派的强大攻势。他说，
北京能够做的一个呢，就是利用民意去压泛民的议员，就是他们让步。另一方面当然就是呢，有史呢15个泛民的议员呢支持政府的政改方案，中央领导层也可能派一些官员来香港，也可能呢见见泛民的议员，所以呢在这样子的背景底下呢，泛民的议员呢需要呢向社会呢清楚表态。
此前被认为最有可能被撬票的国民党议员汤家华大律师近日透露，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基本法委员会主任李飞可能四月初来港参加基本法颁布25周年的活动，届时可能与个别温和泛民议员会面。而公民党和民主党都表明，只要会面不预设前提，愿意会面。不过据港媒星期二的最新报道，政府消息人士表示，泛民议员的最新联署让北京认为泛民没有诚意，决定取消基本法委员会主任李飞下月来港的计划。郑宇硕教授表示，北京明显不会改变人大831框架决定，而泛民也不会改变否决831决定下的政府政改方案，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双方见面不会有任何实质效果。他说，
虽然呢我们听说了有对话的可能，在这样子的情况底下，所谓对话呢等等呢，这个进展的可能性呢是非常有限的。
据报道，民主党主席、立法会议员刘慧卿强调，泛民联署只是重申在人大831决定下必定会否决方案，是既定立场，没有新内容。刘慧卿批评李飞取消来港是中央政府的借口，推卸责任。他表示，政改不能通过的责任在于中央和特区政府，因为人大831决定不得人心。与此同时，全国港澳研究会副会长、政协委员刘兆佳表示，目前中央与泛民见面与否也影响不大，因为双方看来都没有退让空间。刘兆佳认为，泛民在态度上不会有任何转变，反而会更加坚持立场，团结一致。若有任何转变，恐怕需要等到最后关头。他同时又不认为李飞取消行程是收回对话诚意，但中央的态度同样强硬，是要将否决政改方案的历史责任推给泛民。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前央视知名的调查记者柴静制作的一部反映中国雾霾问题的纪录片《穹顶之下》在中国国内引起了极大的反响。柴静在片尾提到，随着中国新法环保法的正式实施，民间环保组织将首次有权对污染企业提起公益的诉讼。但是呢，独立的非政府组织 NGO 事实上呢，在中国现在是遭遇到寒冬的状况。有关情况，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林峰的报道。
前央视知名调查记者柴静制作的一部反映中国雾霾问题的纪录片《穹顶之下》在中国国内引起了极大反响。柴静在片尾提到，随着中国新环保法的正式实施，民间环保组织将首次有权对污染企业提起公益诉讼。然而，据新京报报道，自新环保法今年1月起实施以来，中国700多家具备提起环境公益诉讼资格的环保组织仅提起3起诉讼。中国环保组织提起环境公益诉讼的困境，从一个层面上折射出中国公民社会的现状。据统计，中国有超过50万在民政部正式登记注册的非政府组织及 NGO， 但这些 NGO 当中有很多是半官方或准官方性质的机构，有的甚至只是假借 NGO 之名来获取政府拨款。在独立的民间组织中，绝大多数涉及非政治敏感性领域，例如慈善事业、环保和妇女儿童权益等。此外，中国还有约150万未正式注册的民间组织。对于这些团体来说，如果他们所从事的工作涉及劳工权益、法律和艾滋病患者权利等，涉及一些政治敏感性的领域，就可能遭到政府的打压。中国维权律师、前工盟成员滕彪表示，自习近平上台以来，独立民间组织的生存环境更加恶化。他说，
原来可以活动的一些机构，像船只行啊，像这个丽人图书馆啊，很多这种不太敏感的机构是都已经被关闭啊，然后很多负责人被捕被判刑。
2013年5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了非公开发表的被称为七部讲的关于当前意识形态领域情况的通报， 要求党员干部同危险的西方价值观做斗争，其中公民社会不要讲位列第三。纽约城市大学的政治学教授夏明说，以习近平为核心的中共认为，西方世界提倡的小政府大社会和公民社会是西方国家给中国设置的两大陷阱。他说，
所以就是这就为什么就是说在去年呢，我们都看到那么中国的这些公民组织受到了极大的摧毁。那么其中一个我想那个最具有那个代表性的这个标志性的事件，那么就是许志勇，那么和他的这么一个团队呢，那么上百多人被抓，那么他自己呢被那个判那个就是应该是5年的那个徒刑。那么所以这个呢，我觉得就是目前的带来的全方位的，那么中国政府呢对像传字形研究所了，那么对艾滋病的了，对劳工了，对环保组织了，那么进行那个大量的这个打压。
工盟创办人、宪政学者许志勇2014年1月被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以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罪判处有期徒刑4年。许志勇被判刑以及其他一些公民团体长期遭到骚扰，凸显中共执政者对任何可能对其执政构成威胁的力量采取零容忍的政策。前工盟成员滕彪说，
他害怕民间的 NGO 包括一些维权组织维权人士力量逐渐的壮大，从而对这个当局是一个挑战。就是说白了就是害怕这个和平演变颜色革命未来危及他的政权。
此外，中国近期还加紧了对接受外国捐赠的非营利组织的调查。去年11月，广州出台社会组织管理办法，要求从今年1月1日起，凡接受境外资金捐助的 NGO 需至少提前15天向登记机关以及相关部门书面报告。该规定相当于在实际上切断了目前大部分以依赖境外资金为主的劳工 NGO 的资金链。中国也正加强对在华外国 NGO 的控制。中国全国人大发言人傅莹在第12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开幕前对媒体表示，从国家安全的角度，中国需要更好地管理外国非政府组织。他说，要通过立法使境外非政府组织在中国的活动能够有法可依。据中国媒体报道，拟议中的境外非政府组织管理法将规定，境外 NGO 如果想在中国设立分支机构，必须注册并得到官方批准。香港中文大学教授、公民社会研究中心主任陈建民认为，虽然中国 NGO 在数量上出现爆炸式增长，但他们的活动空间却在缩小。纽约城市大学的夏明表示，中共是不可能放任独立民间组织持续自由发展下去的。他说，
公民社会深度发展下去了，那么一定是那个阻挡。那么所以我觉得呢，就是说习近平他怕的就怕在公民社会的逐渐成熟了，那么使得中国民间社会它的组织化力量和它的这个团结精神呢，那么以后呢会为政党的那个建设呢，那么提供一个水到渠成的这么一个平台。
从最近中国对非政府组织采取的一系列措施来看，中共虽已意识到民间组织所能发挥的巨大作用，但他们与维护共产党的统治相比，显然是微不足道的。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有关于台港方面的交流。身兼台湾国民党主席的新北市长朱立伦，星期下午他出席在香港举行的台港论坛，并且在晚宴上跟香港特首梁振英见面。朱立伦始终强调，他是以新北市市长的身份来访问香港的，不涉及政治。但是在回答有关朱习会提问的时候，朱立伦表示，国民党主席访问大陆交流有先例，暗示呢有机会会见习近平。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海燕在香港的报道。
1月中旬就任国民党主席的朱立伦，应亚太台商联合总会的邀请，3月9日以新北市长身份在第10届台港论坛上做主题演讲，主要介绍近年台湾与香港在贸易、旅游及港人移居方面的最新情况。不过外界感兴趣的却是作为国民党主席的朱立伦和国民党的政治前途以及两岸关系。朱立伦是首位访港的在任国民党主席。朱立伦在论坛问答阶段被问及是否会访问中国大陆与中共总书记习近平会面，
朱立伦回避直接回答，不过表示将延续国民党和中共自2005年构建起的交流，而国民党主席前往大陆参与各种论坛也有多年的先例，没有什么好意外的。朱立伦强调，包括两岸经贸文化论坛，即外界所称的国共论坛在内的双方一些固定的会谈或论坛，都是时任国民党主席连战2005年访问大陆后构建起来的交流活动。国共论坛至今举办过9届，连战、吴伯雄都曾以国民党荣誉主席或主席的身份参与，而国民党主席马英九因总统身份的敏感，特别请吴伯雄以荣誉主席身份参与，因此国民党主席前往大陆参与论坛是很自然的事情。他说，
这都是过去曾经发生过的，所以国民党的主席去参与国共论坛也是行之多年，我想这也没有什么特别好觉得意外。
朱立伦还多次被问及2016年参选总统的计划，他表示当选党主席只有一个多月，目前首要任务是要团结国民党，处理好党内不同意见和不同想法，强调国民党要靠团队，并非只靠一个人。朱立伦表示，过去的一些争议需要解决，世代问题需要沟通。他强调，国民党作为执政党，要做好施政，这才是最好的选举。他说，
整个未来台湾的政局包含两块，一个是总统大选，一个是国会的改选，这两个选举对我们来讲都非常的重要，我们必须要把我们所有的这个团队组织好。这执政党是什么？执政党是希望把执政的工作做好，就是最好的选举。所以我们也希望在进入选举期的之前的上半年，把很多的事情能够完成。所以我们也会做一些相关的提名的布局或准备的工作，但是我们也必须要把我们的整个施政做好。
针对媒体提出的有关习近平近期强调两岸未来交流要以九二共识为基础的提问，朱立伦没有直接回答，只是表示对于九二共识，国民党已有一贯的立场是延续的。香港媒体提问对香港争取真普选的雨伞运动的看法是否支持，朱立伦没有回答，只是表明台湾是个民主社会，支持自由和民主的基本价值观。此外，朱立伦介绍说，去年超过125万港人到台湾旅游，有超过7000人甚至移居台湾，原因之一是香港有太多大陆游客，令港人认为太挤爆。朱立伦以台湾作例，指出在开放更多大陆游客到台湾时，要考虑配套及民众感受，建议香港在相关问题上要有合理的安排。另据港媒报道，亚太台商总会周一晚设宴招待朱立伦，香港特首梁振英应邀出席。朱立伦会后向传媒表示，席间与梁振英做礼貌性闲谈，讨论过有关医疗、幼儿、老人及福利工作议题，没有谈及香港的政改议题。朱立伦表示，北京也没有通过梁振英向他传话。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台湾电子制造业鸿海集团长期使用中国大陆廉价的劳动力为苹果来组装平板电脑跟智能手机。现在呢，这个全球高科技的承包商打算以数千个机器人来取代劳工。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詹宁斯的报道。
台湾电子制造业龙头鸿海集团在中国大陆各地的工厂约有100万名雇员，为全球最顶尖的电子品牌制造产品。但是鸿海总裁郭台铭上个月告诉媒体，只需要3年的时间，鸿海70%的生产线就能够自动化。郭台铭说，这项改变将以机器取代人力，提高效率。高纳德的咨询公司市场研究分析师王菊梅表示，鸿海不能自外于自动化这个全球趋势。
他们必须要
在一部分的那个 manufacturing 的 process 要用机器人去 replace， 这个是可以。
他说他们必须将一些制造过程用机器人取代，这是可以理解的，而且他们的主要客户苹果公司也是朝这个方向在进行的，所以配合客户的需求以及他们在节省人工成本的方面，他们必须要这么安排，因为在未来10到20年，你不可能用人工去制造产品。
2011年，鸿海董事长郭台铭说，该公司将用100万机器人取代一部分工人。2年后，鸿海说将耗资4000万美元在美国宾州研发和生产机器人。鸿海也称作富士康。随着中国水平的工资上涨，鸿海面临雇佣合同工的激烈竞争，这种趋势促使很多跨国公司在东南亚扩大生产。去年工资上涨了13%，由于生活成本上升，很多打工者前往欠发达但生活费用较低的内陆城市。东部工厂想方设法招人补缺。中国的外国直接投资主要是制造业，去年仅缓慢增长2%。台北的元大宝华综合经济研究院董事长梁国元说，自动化绝对是鸿海这种规模的公司所需要的。
因为鸿海本身是一个很大的一个 manufacturer， 它制造的那个规模很大啊，所以它基本上就是说在现在这个缺工的这样的一个环境之下呢，然后工资上涨的一个环境之下呢，它也需要做一些自动。
使用机器人将减少鸿海在中国的劳工纠纷风险。过去5年来，工人自杀和对工作环境的抗议损害了公司的声誉。现在中国工人打工不再靠鸿海这样的公司了。克罗瑟尔是总部设在香港的维权组织中国劳工简报的发言人。他说，现在申请鸿海工作的人比过去少了，随着中国经济日渐多元化，人们更愿意在学校里读高一些的学位，或是在其他的行业里头找工作。
好，节目最后呢，我们来看看美国农业部现在把美国人的饮食指南当中呢，把环境也放入考量的因素。下面请收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美国农业部根据最新的营养学数据，每5年发布一次美国膳食指南。北美肉类协会的副会长珍妮特·莱利表示，指南中的建议将影响学校午餐以及给妇女儿童和老年人的联邦项目食谱。这些是抵抗力最弱的人群，他们需要肉类和禽类中的蛋白质、维生素和矿物质。目前这份571页的指南处于公众审阅阶段，其中最富争议的一点就是它将健康食品选择与环境可持续发展联系了起来。莱利说，这超出了这个小组的职责，他们只应该关注营养学。美国地球政策研究所的研究主任珍妮特·拉森说，你吃的东西是有影响的，不仅仅影响你的腰围，还影响着整个地球。
MeatProduction is very carbon intensive.
生产肉类会产生很多的二氧化碳，释放温室气体，导致地球变暖。所以，如果你关心气候变化，你就要意识到你吃的东西应该处于食物链下端，由此来减少二氧化碳排放。
Your overall carbon footprint.
拉森还说，饲养牲畜需要大量土地、饲料和水，给土地带来压力，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但是莱利则表示，肉类仍然是一个健康的选择，而在饮食指南中加入环境可持续发展的要素将误导公众。
我们需要更多数据，如果我们真的要朝这个方向发展，我们需要这个领域的一个专家小组来研究这个问题，以出台一份真正的明确建议。我们不能让一群营养学家涉足一个他们不熟悉的领域来提出这些建议。
这项指南草案希望通过让人们摄入更多的水果和蔬菜，少摄入动物类食品，以达到减少肥胖和慢性病的目的。拉森说，虽然在工业国家对肉类的需求趋于稳定或逐步下降，但在发展中国家这个趋势恰恰相反。
好，各位听众，我们这一次的时事经纬进行到这儿，先暂时告一段落。即将推出下一轮的时事经纬，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不要走开。